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一次相聚在主的教会当中，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看下一页哈，再下一页。好，那么我们知道温哥华是处于一个环太平洋地区的火山环带，你们知道吗？温哥华，所以我们如果买房屋保险，会不会加一个地震保险？会啊。那所以在这个火山环带地震是非常频繁的哈。那世界上有90%的地震，以及81%最强烈的地震，都是在这个地区发生的哈。那么我们知道香港有许多的建筑物。都是建在那个花岗岩的上面，花岗岩是非常坚固哈。那么这是有助于这个地震来的时候防止能够减轻地震所带来的那个损害哈。所以的确，世界上时常我们会看见世界上时常会发生地震。那么所以这些地区的建筑物是不是显得特别格外的重要呢？如果建筑不好的话，我们发现就是地震一来它就顶不住了。那么在2017年，大西洋有四场的飓风，一个叫做哈威，一个叫埃尔玛，一个叫何塞，然后这三个飓风过了以后，随后有一个更具有破坏力的一个玛利亚就跟着来了。所以总共有四个飓风重创了加勒比海地区以及美国的南部，那么就造成难以估计的生命与财产的损失。好，所以我这张图就是让大家看一下，就是说我们人生有许多的风暴，我用地震用飓风来形容，我们的生命也有许多的风暴，但是在这个生命的风暴里头，你的根基是扎在哪里呢？那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看再下一张图。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许多被夷为平地的建筑物的旁边呢，树木却依然屹立不摇。这只能说明什么？有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就是那些树木的根系是扎得很深的。因此我做这一张图就是要提醒各位，我们在基督里生根建造，要在基督里生根建造，这也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也是新约中关于属灵成长的核心隐喻。保罗在哥罗西书中呢，他就劝勉信徒，既然我们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不仅遵他而行，还要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稳固。好，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的6节7节。在这一段的经文中呢，有一个双重的意象，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根与建造。好，而这就描绘了在我们信徒属灵生命中有两个相互补充的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什么呢？生根，生长的生，生根，它所强调的是那看不见的属灵基础。第二个维度是什么？生根，很深的那个深，它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使树木能够抵御风暴的建造。因此，当我们深深扎根于基督，那就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认识他到一个地步，而足以不被关于他的错误资讯而有所动摇。上个礼拜我们谈到有许多的异端，如果我们的根没有扎根在耶稣基督里头，当这些异端的资讯一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所动摇。因此呢，同样的稳固的信心根基，对于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建造有其决定性的关键。 再下一张图，在这一段经文主耶稣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请。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在这里耶稣说有两种人，一种是聪明的，一种是无知的。那么聪明的会把他的房子盖在那个磐石，磐石就是什么？耶稣形容那个磐石就是我的话，我的话。好，所以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建筑在神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无知的人。好，这是圣经耶稣在这里说的。那这一张图呢，是2009年8月8日，2009年8月的时候，也正回去台湾啊，那个台风就过了哈。不过那个台风叫做莫克拉台风，它重创了台湾南部。那我家呢也被淹得一塌糊涂啊，土石流都冲进来哈。那么在这里有一个台东的资本温泉区，哎，这个倒塌的这个旅馆叫做金帅旅馆。那么为什么会倒塌呢？因为它就是建筑在那个在河边哈，然后的地基一直被冲刷，结果就空了，它就倒下来。那么在台湾有许多的山坡地长期种植槟榔树跟浅根的农作物，那么这些经济作物呢，短时间可以为农民带来丰富的收入，但是长时间呢却无法做好水土保持，因而就时常导致土石流患难。所以我们要知道，基督徒的信仰不是表面的信仰，而是一种不断地与神加深关系的信仰。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要不断地追求与我们的主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关系，这就是基督的信仰。所以我们必须使自己的属灵根基深深地扎根于神的爱中，让我们经历神的爱扎根，你才能够汲取从主耶稣那里那个生命、那个爱，并且呢你才能获得力量跟稳固的生命。我们再看下一章，保罗在以弗所书3:17中他这么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我们常说我们基督徒要有爱心，但是这个爱心是从什么来的？这里说得很清楚，爱心是从我们的信基督的信心，这个信心住在我们的心里，产生了爱。所以保罗在这里使用了一个画面来表达这一个属灵深度的概念，那就是什么？住在这个动词的字面意思是什么呢？那是说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所以保罗他所祈求的是什么呢？他所祈求的是基督与他子民之间有一个更深层的关系，也就是说，主耶稣你住在我的里头，我感觉好舒服好舒服，也渴望耶稣基督能够常住在我们的心里，永远不要离开。那就是这里保罗所表达的，如此你的爱心才会有根有基。同样的，我们必须在真道、信仰以及属灵的生命上生根建造。因此我们不能够只满足于现状而不往下扎根，因为不往下扎根，我们就不能够看见丰硕的结果。在今天的经文中呢，保罗给 哥罗西三个原则，这也是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长进的一个原则，那就是深植信心在基督里的第一个关键是什么？那就是第六节说的，深根于基督，并遵他而行。好，耶稣说，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房子盖在磐石上，那就是说什么？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根深植在耶稣基督他的话。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就是什么？道就是神的话， Logos 的原文就是他的神的话，就是话语。所以神用他的话，那个 Logos 也就是耶稣基督。那么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建筑在神的话题头，六到七节怎么说呢？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稳固。也就是说，当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建筑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就要遵行他的话而行。遵他而行就是遵行他的话。这个遵字是什么呢？在希腊文中它是一个介系词，它不是一个动词，是一个介系词，表示说固定在什么里面的意思。而行在希腊文是一个动词，就是行事为人。因此我们把这句话用希腊文的语法把它套起来，遵他而行，这句话说白一点就是深植信心在耶稣基督里面而行事为人。也就是说，我们行事为人都要本着神的话来行事为人。而生根建造的这个生呢，在希腊文是一个动词，信心稳固的坚，这个信心坚固的这个坚字在希腊文也是一个动词。因此生根坚固这两个动词在希腊语法时间的使用上是早于哪里？遵他而行。好，所以不要跳哈。所以在和本圣经是把生根建造放在后面，但是你如果看希腊文的语法，它不是的，它是生根建造是在前面，遵他而行才是在后面。好，所以换句话说，在这个语法表示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先有生根，然后并且信心坚固。后面说信心坚固，我们才能够遵他而行。你如果倒过来，遵他而行，但是后面没有生根建造，信心坚固，那你就不能够遵他而行。换句话说，当我们决定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救主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已经是生根在耶稣基督里头了。但是光凭这一点是不够的，因为我们还必须要继续不断地接受圣灵的管理，以至于信心长进并且得以坚固。而这就是我们可以深植信心在基督里并遵他而行的基本功夫。好，请注意我所讲的是基本功夫。好，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在基督里生根呢？因为这就表示我们愿意与主耶稣相连在一起。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五章五到六节这一段经文。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好，请问为什么这里说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呢？大家可能都非常清楚，因为我们会失去能源，就好像电器用品一样， 你不插电能不能用啊？你的手机如果不充电，不继续充电能不能用呢？不能用。所以当我们离开了主，我们就不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因为它才是我们生命真正的源头。所以我们要在基督里生根，我们的生命才能够长大而结果。没有生根于基督，我们的生命就得不着供应，我们就会枯干而死，其结果就是什么？这里讲得很清楚，后面说那个结果就是什么？被扔在火里烧了，因为结不出果子来，最后只好当柴火烧。保罗要哥罗西人接受基督，好叫他们行事为人能够合乎神的意，这也是愿意追求长进的基督徒所应当热切追求的。弟兄姐妹，请记得，我们一定要生根于基督，这样我们才能够有力量深植信心在基督里，并遵他而行。下一页，美国加州红杉树是世界上最高的植物，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看过。那么相当于30层楼90米的高度。有人好奇，红杉木可以长得如此巨大，必定扎根结实，才能耐得住狂风暴雨。然而红杉木是浅根型植物，生长是成群结队的。那么地底下呢，它们是盘根错节，彼此紧密相连，形成一片的根网，因此可以抵御大自然的狂风吹袭。同样的，在我们这个大团契里，如果要能够耐得住狂风暴雨的摧残，那么我们就要与众弟兄姐妹成群结队，心连心，手连手，一起在基督里生根，并且使用神的话语、信心的言语，彼此鼓励，互相扶持，有缺乏的就帮补，如此我们才能够深植信心在基督里，并遵他而行，而不是遵自己而行了。保罗在此提醒基督徒，正如我们起初是凭着信心接受基督，而我们现在同样的也是凭着信心行在基督里。诺斯底主义的教师们，他们想要为基督徒的灵命的成熟介绍一些新的真理，但是保罗在这里谴责了他们。保罗在这里说道，你们既然是以基督作为开端，那么就必须继续在基督里面，要继续待在里面，不要离开。这是保罗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们既然是以信心作为开始，也必须继续在信心里面，这是唯一能够在灵里成长的方式。因此我们必须在基督里生根，如此才能够汲取基督的生命，而成为我们每日的灵粮。也唯有如此，我们才可以不怕异端的谬论以及这个世界的影响。那么这一点就提醒我们，真正的归正是隐含着基督有掌管我们生命的主权与权柄。有这样的认知呢，我们才能够过着行事为人对得起主的生活。要知道，基督徒生活的首要目标就是什么？就是要讨神的喜悦，是不是？并且他们也愿意在生活的任何情况下，每一个层面里都让基督来掌权、来掌管。在第八节，保罗指出了，你们要谨慎。换句话说，我们接受了基督，我们也受了洗，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已经结业了。事实上，这只是基督信仰的初步基础。有了这个根基，我们还要继续不断地在基督里建造。那么建造这个词是现在进行式，可见信主而受洗不是毕业，只是开始。 不是觉志之后就停止成长，而是要不断地建造。在生根有生根才能建造，而建造就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要不断要生殖信心，在基督里并遵他而行。在希腊文里头，这个建造的前面有一个连接词哈，叫做英文叫做 then 哈 then 这个字，也就是说生根然后建造的意思。建造是一个被动词，这个词告诉我们，当我们生根在基督的里面以后，就要被神建造。所以如果生根所强调的是别人看不见的内在基础，那么建造所强调的就是外在那可见的坚固信仰与见证。也就是在生命的风暴中仍然可以挺立的见证，而这就意味着我们愿意公开认同自己是属于基督的，无论是在职场、学校、社区、网络或家庭中，并且活出见证他的生命。那么神要如何建造我们的生命呢？好，在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以弗所书4:16，全身联络得合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原来神的心意是要我们透过众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恩赐与才干，在各个不同的岗位上，按照每一个人不同的功用与能力，彼此相助，互相打气，让神的身体，也就是教会渐渐长大，以至于成为一个爱神与爱人的教会。要知道，基督徒是神所耕种的田地和所建造的房屋，而已经立好的根基呢，就是耶稣基督，此外就没有人能够再立别的根基了。所以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无论在基督里生根建造，在实际的生活中意味着是什么，它一定是包括我们要经常思想基督的性情，要思想基督的品质，要思想基督的应许，也要思想他的作为以及他的旨意。也就是说，我们的心思意念要单单的注目他。要做到这些呢，我们需要关于他的真理陈述，那就是要根据神的话语来建造。那下一页，在这里第一章的第五节说，在福音真理的道上，1:23说在所信的道上恒心，1:28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2:3说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面，2:7说所领受的教训，2:9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可见我们是在神的话语里被建造的，因为这里讲到真理、道上、耶稣基督，这个都是讲到神的话。所以我们是透过神的话、基督的真道，在走一条修正的路，在走一条改正我们思想、生活、行为的路。换一句话说，当你把神的话吃进肚子的时候，当你把它行出来了以后，那就能够改变你的生命。也就是说，生殖信心在基督里并遵他而行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而被建造只不过是我们生殖信心在基督里并遵他而行的过程而已。而这个基础的稳固性就决定了整个属灵建筑的完整性。因此作为信徒，我们必须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 坚定不移，而不至于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下一页。那么什么是属灵的根基呢？哥罗西书二章的六到七节告诉我们，属灵的根基就是基督本身。我们可以来看这一张图，我就不讲了，你们就可以把它照起来，拍照起来。那么我们再看下一章，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可见我们必须让圣经来教训、督责、归正我们的思想、行为与生活，以至于让我们可以走在一条公义的道路上，而这就是建造于基督的意识。一位姐妹，她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年龄相差九岁，那么大儿子呢已经长大成人，在外地做事，小儿子还在读七年级，但是他在学校的学习不是很好，这位母亲就时常用破口大骂的方式来管教孩子，直到有一天，当他学习到了圣经的教训之后，就有了很大的改变，于是他就尽量不用骂人的方式，而是以努力沟通的方式来教育儿子。有一天，当他上成人主日学的时候，这位姐妹就见证说，当我学习了圣经以后，才突然发现我改变了，我竟然可以向孩子道歉。孩子们都吓了一大跳，说，妈妈，你跟以前不一样了。感谢神给了我们这么美好的生命见证。若一位信主的人一遇到困难就埋怨神、埋怨人，他仍然是用旧的生命的模式去处理冲突的话，那就表示他的生命已经停止成长了。要知道，神救了我们，需要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能够长大成熟。一位上了年纪的木匠准备要退休，于是他就去告诉雇主，他不想再盖房子了，想和他的老伴过一种更加悠闲的生活。他虽然很留恋那一份报酬，但是他想也是该退休的时候了。雇主这时看他的好工人要走，实在感到非常的惋惜，于是就问他说，能不能再建一栋房子，就算是给他个人的一个帮忙。木匠答应了，但是呢，木匠的心思已经不在干活上了，不仅手艺退步，而且还偷工减料。木匠完工后，雇主来了，他就拍拍木匠的肩膀，诚恳地说，房子归你了，这是我要送给你的退休的礼物。此时这位木匠就感到非常的震惊，他心里说，真是太丢人了，早知道这是在为他自己建造房子，那么他干活的方式就会完全不同了。其实你我不就是那位木匠吗？在我们的生命中，每天我们钉一颗钉子，放一块木板，垒一面墙，往往没有尽心竭力，最后有一天我们惊异地发现，我们不得不住在自己所建造的房子里。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耶稣基督要为我们预备地方，但是耶稣说，天国是什么？努力的人才能进去的。你是不是这时在努力建造你将来要住的地方呢？如果生命可以重来的话，也就是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是不是我们常常会说这句话？不过我们根本无法再回头了，因为人的生命过一天就少了一天，对不对？人生就如同建造自己的工程一样，今天我们建造于在基督里的态度，将决定我们明日所住的房子。 因此让我们警醒在主的正道上彼此建造，在这个建造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求主来帮助我们，一旦发现了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态度以及价值观等方面若有不合神心意的地方，我们一定要调整，一定要向神看齐。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五节呼召基督徒在悟性和认知这两方面要更进一步，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在真理中被建立，就必须要在真道上坚固。在这里保罗和往常一样强调教导的重要性，按照保罗的教导，属灵功课的一个标记，那就是要渴慕学习。不过在此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新的学习必须要与旧有的知识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当一位基督徒可以在知识上有长进，只能继续持守在初信时被教导的真理里，那么他才能够宣称自己已经蒙受了教全备的教化。然而这个真理是要把他引向基督的，所以当一个人信主，那个初信造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往往初信造就的课程在教会当中往往是牧师在教，不是一般的信徒在教，因为如果他的根基不稳，以后就会不稳。好，那么第五节说，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信基督的心，这个信字在希腊文是继续不断的与神有关系的意思，但是这个字其意思不仅仅如此而已，它还包括什么？确信、深信、信任的意思。你如果有上过三福的那个造就课程，在那里有一段的例子是说，什么叫做信靠神呢？把一张椅子拿过来，请你坐下去。请问你会不会检查这一张桌子啊？这一张椅子啊，把椅子拿出来，让他拿出来让他坐。你会不会检查啊？这一张椅子稳不稳固？能不能承载我的重量？你会不会检查？不会，你会直接就什么？主人说请坐，你就直接坐上去。这就是什么？信任。你不会怀疑这个椅子会垮，对不对？所以这个信就是什么啊？除了确信，还有坚固的意思啊。所以坚固这个词呢，在希腊文有堡垒的意思。换句话说，从我们相信主耶稣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要在他里面筑起堡垒，以保护我们与上帝之间的信任关系，不容许有一丝一毫的怀疑来破坏这一层关系。常常有些时候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常常魔鬼就会让我们的心里对神产生怀疑，而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坚信。坚信的意思就是你要保护你信任神，你完全的信任神的那一层关系，你要把它保护起来，你不能让任何的怀疑来破坏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好像夫妻的关系一样，如果夫妻是非常非常相爱的，那么有人到你的耳边说我有一天看到你的另一半跟另一个人走得很亲，你要好好注意了。你心里要不要产生怀疑？如果你们是非常相爱的，有人说要怀疑，这是我们的我们身为人的软弱，我们会怀疑。但是这里说，你跟神的关系，那种相爱的关系，你要把它保护起来，你不能让任何的怀疑来破坏你跟神自己的关系。其实我们夫妻的关系也是要这样，因为夫妻的关系是预表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保罗说了，因此如果我们这样行，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深植信心在基督里，并遵他而行的一个结果。因此保罗在这里说，我真的非常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了哥罗西教会的信徒循规蹈矩，而且信基督的心也坚固。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们不会对神有产生任何的怀疑，他们的信心非常的坚固，而且遵行在神的话语里头。其实我们生命中的各种试炼能够检测我们属灵的深度，就是说能够检测我们跟神的关系。在大学里，如果有两个室友闹翻了，他们可以去换新的室友，是不是？毕竟一位室友共同生活只是一种阶段性的经历，但是如果换作一对彼此深爱的夫妻，当他们彼此有了分歧，在寻求解决办法的过程中，这种考验只会加深他们的爱情。也就是说，风暴的来临能够显示出根基的力量是否坚固。在下一页，在第七节的下半节提到了，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更也更增长了。在第五节第七节的两处经文中，正说明了一项事实，那就是当我们深植信心在基督里，并遵他而行时，我们就可以在基督里坚固了。而坚固于基督的结果，就会使我们的喜乐得以满足，纵使身处在逆境中，也能够心存感恩，并且发出感谢的话来。是的，当一个人深植在基督里头的时候，信心稳固的时候，这个关系没被破坏的时候，他的心里是有喜乐的心的，他的心里是会常受到主啊，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可以尝到永远的福乐，而且他会产生感谢的心来，主啊，感谢你，感谢你，有你真好。这正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他确实是一位深植在信心里，在基督里，并遵他而行的人，因为他能够坚固于基督，这也就证明了他是一位迈向一条有荣耀盼望之路上的人。我们都是在走一条十字架的路，这条十字架的路有喜有悲，有苦有乐，但是这一条路是一条有荣耀盼望的路。不仅如此，这还证明了这个人真是一位住在爱子国度里头的人。我们都是在主的国度，爱子的国度里，并且他将来也要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我们看下一页，陈尧牧师做了《耶和华的心》这首诗歌，歌词的内容是说，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意念，一生一世他定义用恩典为你冠冕。耶和华的心是赐福的意念，一生一世他以应许慈爱永不改变。这位牧师是在美国休斯顿牧养教会的期间，他年仅九岁的长子突发脑溢血，病情极其严重，甚至在医生看来已经没有生存的希望。后来经过上万人的迫切祷告，儿子的命奇迹似的保住了，但是因为他的右脑已经切除了一部分，从此就开始了长期复健的艰辛路程。此刻的陈以豪牧师并没有满怀不平的质问神，反而说，感谢神借着这件事让我真实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苦难，更可以体会到那些在苦难中的人们是何等的需要鼓励和安慰。而这首耶和华的心 就是他在这一段时间所领受的心得。耶利米书二十一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怎么说呢？我们也可以一同来念这段经文。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请注意，这里说专心寻求主，就必寻见。这也就是生根跟建造这两个意象相辅相成的一个意思。也就是说，那个看不见的属灵深度正在支撑着外在的属灵见证。要知道，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坚实的基础，而站在这个基础上的人就不会动摇。下一页，保罗在第十节怎么说呢？他指出了，我所需要的正是我在基督里已经拥有的。第十节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可见基督的真理是当时异端的教导远远所不能及的。因为第三节说什么呢？第三节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第九节第十节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可见基督的丰盛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他所给予我们的喜乐也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成就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就让我们以喜乐的心来深植信心在基督里，并遵他而行。如此，我们的信仰就能够继续不断地在主的里面成长，因而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回应诗歌。好。